请大家听我读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弟兄们，我不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大家一起读一二三。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上面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到十四节，愿我们记住上帝的话。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快我们又要进入我信系列《使徒信经》的第五讲啦，咁就亦都一样，请大家一起读一次《使徒信经》。上次讲到的是基督被钉于十字架，在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今天就接着下一节，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今天讲到重点，我想从题目你都知道了，重点应该是复活嘛。不过在讲复活之前，首先都要解释清楚前面那部分，降在阴间。阴间原本的意思呢，原本的字的意思呢，是虚无地带的意思，而不是也都没有那个受刑地狱那种这样的含义，只是一个虚无地带，而不是一个受刑的地狱。这个受刑的地狱只是到中世纪之后呢，欧洲人先将这个思想加下去的。但是到宗教改革那时候呢，马丁路德就将降在阴间呢，就连接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其中的呼求，一个引用诗篇二十一章一节的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个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不单止是为了我们落到阴间，更加是为了我们受了很重很重的，更加因为我们忍受了很重的刑罚而被神离弃，而被神离弃，被神离弃，这个才是希伯来人，即是犹太人那个对阴间的传统的想法来的。被神离弃就是犹太人那个传统想法。对犹太人来讲，被神离弃，被神掩面不看，这个才是最严重最严重的刑罚。在创世纪里面，第一个谋杀案，当该人杀了阿伯之后，被神逐出伊甸园，他向神的申诉就是：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罚得我太重了，以致我不能够见你面，以致你离弃我。另一样，大卫当谋杀了乌利亚和别士巴犯奸淫之后，他向神哀求，向神请求宽恕的哀求的是什么呢？请不要离弃我，在诗篇五十一章十一节，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求神不要离开我。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真正惧怕的不是死亡。在圣经里有时会发现，他们形容死亡只是睡了，他们最惧怕的是被神离弃而流落了一个虚无的境界，被神离弃拒绝于神救赎以外。 所以《使徒信经》采用这句说话是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真的会经历了真真正正地经历了我们人必须要经历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同埋被神离弃，被神掩面不看嗰种境况。上次我讲到十字架，基督系十字架受难有两重意义啊。第一就系显示神对人嗰种无限嘅爱，嗰种无比嘅爱。第二就系指明我哋人类罪孽极深深重到要创造主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去经历死亡。我们的罪先被洗清。十字架除了让我们知道爱之外，也都让我们知罪，知道罪，十字架。但是如果神对世人的救赎就是停在十字架上面没有复活，那这个救赎足不足够？如果神的救赎计划只是停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十字架救赎，这个救赎足不足够？保罗就很明显地认为不足够，所以他在使徒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大声疾呼，认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的。如果基督，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失去了复活的盼望。我们现在我们所信的是徒然的，徒劳无功的，是枉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战胜死亡和罪恶，那他凭什么去赦免我们的罪呢？凭什么去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枷锁呢？如果这样说，我仍然生活在罪里面。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什么？只是一个死了的人。一个死了的人生前几伟大都好，最多都是令我可以向他缅怀一番，有敬仰的心，那就怎可以令我继续去持守这个信仰，继续向前走下去呢？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如果死人没有复活，我们人是不是真的人死如灯灭？人死如灯灭，令我想起宋代王庭坚一首诗《清明》最后两句，他这么说：言如千载知谁是，满眼逢高共一忧。言如千载知谁是，满眼逢高共一忧。如果没有复活，无论是几咁贤明、几咁聪明、几咁蠢都好啦，无论是几善几恶，无论你是一个点样的人，最后千百年之后有什么人会记起你？有什么人会知道？即使是知道又怎样？只是剩下一座孤坟，一杯黄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还要追求道德上的美善？我为什么不尽情地吃喝玩乐，满足我一时我肉体的欲望就算呢？为什么我还要为一个看不到将来的信仰而付出我一生的努力呢？照咁睇嚟，耶稣个复活就真真正正系我哋基督教信仰入边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嘅。可以咁讲，基督教信仰入边十字架同复活都系唔可以缺少嘅。冇十字架同冇复活，我哋嘅信仰都变成残缺不全。点解咧？因为十字架嗱，你大家上次听过啦，俾我哋知道神的爱，给我们知道我们真是最大恶极。那基督的复活又对我有什么意思呢？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就想从讲到经文彼得和六个门徒重遇复活之后基督的经历，去看看两点对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题目。复活的主临在之后给我们的宽恕，同埋俾我哋嘅呼召。讲到宽恕，如果冇复活，冇神再一次临到我哋当中，临在喺我哋当中，同我哋一齐同行同在嘅话，我哋系咪真系能够睇到神俾我哋嘅宽恕咧？十字架让我知罪， 但是如果没有复活给我知罪，对我有什么益处啊？是的，我明白我的罪因为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神已经 将我的罪亲自地洗净了，我已经被洗干净了，但我是不是真的见到神对我的原谅？我是不是真的得到宽恕呢？就好像一个，好像想象一下，一个欠了一大笔赌债的人，家人为了爱他而卖楼卖车去赎清他的债之后，家人又会不会因为这样原谅他，因为赌钱而令到他们倾家荡产呢？十字架让我们知罪，令到我回到一些我过去的记忆里面，而这些记忆又却是令到我很痛苦难受的。面对不开心的记忆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着怎么做？选择忘记。人过去越多痛苦，就越不想重提旧事。一首我很喜欢的词，宋朝的爱国词人辛弃疾所写的《丑奴儿》，他这样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为赋新词强说愁，少年不识愁滋味。跟着 下部分是怎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到天亮好过秋。这首词精彩的地方就是用一个愁字和一个秋字，去点出了人心态，人随着年纪成长之后的心态的转变。当我们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我们就会强作愁，我们有很多无聊的强作出来的一些闲愁，我们就将它扮到很严重。但是当真正体会到人生那种苦涩那种艰辛之后，很多愁怨是讲都讲不出口的，不敢再提个愁字了，跟住将个愁嘅心抽走，将个心将心中嘅情感抽走，只敢讲今日天气哈哈哈，只敢讲今日真系一个好凉爽嘅秋天。作呢首词嘅辛弃疾，佢唔系一个文弱书生嚟嘅，佢差唔多曾经系差唔多单人匹马咁。冲入数万军中，数入敌军当中，去捉住一个叛徒的一个大能的勇士来的。但到老的时候，这位大能的勇士居然是怕回忆，回忆往事，可以想象到往事真是多么不堪回首，回忆真是不堪回忆。咁样讲起嚟，唔通我哋真係要将我哋过去全部过去嘅回忆全部要 delete， 要清走洗走晒咩？我哋人又好衰，我哋脑呢有时唔到我哋控制喎。有时我哋话要 delete， 但係又 delete 唔到㗎喎。突然间啲回忆又会自动返转头喺我哋脑入面，做人真係有时好矛盾㗎。有多时有冇諗过从前嘅路我哋甘心咁去走，但係走过之后我哋又想返转头想回头。但係当你想回头嗰阵又难以回头。过去咗嘅嘢永远都过去。人就好似永远困喺啲好无奈嘅过去当中，永远纠缠落去，而且仲要系啲过去仲系令人好遗憾嘅过去，有时甚至系会令到我哋沉溺咗喺当中嘅痛苦过去当中，冇办法走出嚟。二十一章嘅门徒，二十一章入边啲门徒，七个门徒就系被困喺呢种咁无奈嘅光景入边，佢哋唔想回忆。就好像沉溺了在痛苦的过去当中，总之前面就是一片灰暗，看不到任何盼望。今天讲到经文，其实之前还有两节，有一章一节，有一章一至二节， 呢度话这些事之后，耶稣就喺提比亚海边再次向门徒显现啦。当时有七个门徒计埋彼得，提比亚海就即系加利利海其中另一个名嚟嘅。喺呢事之后，呢事系咩事呢？呢事就系耶稣复活咗嘅。二十一章之前嘅二十章喺度讲耶稣复活，佢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佢都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咗佢自己啦。喺呢个时候。在二十章的门徒见到复活的主，你猜他们怎么想？一定很开心，但是也必然会回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所造成的伤害和罪疚。在二十一章，你看到的是清楚看到的，门徒对耶稣复活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是停留在知道的层面，他们不明白复活对他们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今时今日，你有没有明白复活的耶稣对你的关系？还是你还是知道而已？你只是知道而你仍然未明白复活的耶稣对你的关系是什么？面对复活的主，有时是会勾起门徒很多不开心的记忆。在耶稣被拉那晚，整班门徒是走清光的，即使彼得也都三次不认主，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在湖边加利利湖边的时候，他们选择是一种逃避的，有一种倾向逃避的感觉。所以第三节那里你看到彼得对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去打鱼，我要去重操故业，我要做回我以前做的事，即使有六个门徒一起跟他走，我要翻翻从前嗰度，我翻翻做以前嘅嘢。佢哋喺度逃避紧，但系呢个时候复活嘅耶稣出现啦。复活耶稣出现，偏偏要门徒要重翻佢哋，翻翻转头去重返佢哋记忆当中，唔好再逃避啦。如果你留意，你细心去留意，二十一章系充满咗重新翻去过去记忆嘅片段。重返记忆的片段，彼得重新翻翻去打鱼，重返旧业，重操故业，正正是为了一个重返去设立第一个场景。第一个场景，首先福音书的作者将门徒重返去哪里呢？他同耶稣第一次相遇的海边的湖边，都是湖边，都是打鱼。在这个讲到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在提比拉海那里打鱼，都是湖边，都是散网。而门徒第一次跟耶稣相遇的加利撒勒湖边，亦都是加利利另一个名来的，都是加利利湖边，都是开船去打鱼，都是满载而归。在第一次的加利利湖边，门徒遇见耶稣，他们不认得他。但是这一次在提比利亚湖边再重遇他的时候，同样都是散网，同样都是湖若鱼获丰富，但今次他们认得他了，是主，是主。这个是第一个场景，他们一定要回去从前那里。然后门徒上岸之后，门徒见到耶稣了，那个记忆又令到他们重返去第二个场景，最后晚餐，回去从前耶稣为门徒擘饼的最后晚餐，都是鱼饼，都是吃东西，是吃早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最后一个晚餐是充满声音的。在这个嘈吵声音里面，门徒的表现是怎样的？是无知、骄傲，甚至可以说他连耶稣是谁都没搞清楚。他心里面充满疑问，他仍然争论谁为大。彼得仍然很不服气，耶稣居然告诉他，你会三次不认主，他忽略耶稣的警告，甚至仍然强调我会至死忠心。结果是怎样？他全部跌倒，全部都有份背叛他们的主，有份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今次在湖边的重聚，今次湖边的早餐，不再是嘈吵，门徒不再讲嘢，冇人敢问你是边个，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在这个复活之后的早餐，他们要重拾复活前的最后晚餐，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回忆来的。在这个过去回忆里面，门徒因为无知和骄傲而令到他们背叛了和离弃了耶稣。如果要重新回去重拾回过去的记忆，过去的回忆都是充满罪疚的，都是充满伤害的记录，是无办法，我令到我们无办法承受的痛苦的时候，那我还重拾过去的回忆来做什么呢？那是不是要再将它重新一次被过去捆绑呢？被痛苦捆绑呢？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复活之后带来的回忆不是捆绑，而是解脱。在哪一度跌倒就在哪度企翻起身。经文重返的第三个场景是炭火，炭火的回忆。他们上了岸，见到那里有一堆炭火，这个是针对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都是对着同一样炭火。原文的炭火是同一个字来的。第一次炭火是大祭司园里面燃烧的炭火，彼得在取暖，那个是否认主的炭火。今时今日在湖边的炭火是彼得被宽恕、被重建的炭火。因为跟着耶稣，主耶稣三次地问他，三次地问十五至十七节，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也都三次地吩咐彼得，喂养我的羊。三次地问彼得，你爱我吗？也都三次地呼召他，喂养我的羊。从耶稣的你爱我吗，到你要饲养、你喂养我的羊，可以看到复活的主的临在不单止是宽恕人，更加是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在这里他呼召彼得喂养他的羊。很多时候会发觉呼召和宽恕和饶恕两者是同时发生的。这种被人对将来有盼望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一个强调爱、重视罪、重视认罪回转，然之后存有宽恕盼望的救赎，这个才是完整完全的神的救赎计划。彼得重新被呼召，被呼召的前提是彼得必须要认清楚他自己是一个叛徒。他现在这个样子是源于他过去失败的经验的一部分来的。如果要再次被呼召，如果再次要成为真正的门徒、真正的使徒，他就必须要从过去失败经验当中去整合自己，重新走过自己的失败，并且从当中带出利益、带出益处，而不是要毁灭。在《复活的力量》这本书里面，作者罗云威廉斯这样说，如果宽恕是解脱，饶恕是解脱，那就在盼望，就是在盼望当中重拾我们的过去，让记忆回头，让他从前看来潜伏的威胁、毁灭、绝望的过去转变成为盼望的沃土。如果饶恕是解脱，就是从盼望当中去重拾回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残缺不全的过去成为盼望的沃土。耶稣的复活不单单是耶稣自己本身从死亡中再起来，恢复他从前荣耀的身份、尊贵的身份， 耶稣的复活更加重要的就是指出曾经跟他一起的人，他过往的身份，我们门徒使徒的身份，我们都一起必须要跟他一起复活一样，重新再站立起来，重新建立回我们以前同主一起的身份。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门徒的我们在座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跌倒之后，我们有没有再重新站立回起来，重新再起？作为基督徒的我跌倒过，很多年轻人犯的事我年轻的时候都犯过，而且是很多时候每次都是以为自己很掂，很有信心的时候，是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就跌倒。可以这样说，当时我和门徒一样是这么无知，这么骄傲。我是信主之后才去订色情杂志，去订 Playboy， 当时我已经有些挣扎，我怀疑我自己身份。我是信主之后我第一次拍拖，跟非信徒拍拖，跟不信的人拍拖，当中很大挣扎，也都因为信仰缘故，因为信的缘故，最后我是抛弃了这个感情，抛弃了人家。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怀疑我的身份，我跟神有拗叫，也都有一种很严重的罪的重担压住我。以前我一种什么感觉，当时我一种感觉真的有亲手再一次钉耶稣上十字架的感觉。我罪的重担令到我好像我再一次重新钉耶稣上十字架的感觉。这种这样的往事，这种这样的记忆令到我低沉了很久，这样的东西提起都不想，以致我不敢去面对神，不敢去面对人。但是我最终明白到复活的主不单止是要我知罪，从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一节我很喜欢的经文，他说他提醒我，我们要认，我们要是认我们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他必然会赦免我的罪。他提醒我不单止是要知罪，我更加要是认罪，以后不要再犯罪，提醒我之后要再起去回复过往信任他依靠他的信徒的身份，因为神必会赦免，必会宽恕我。就好像彼得一样跌倒再起，以前的记忆今日不再困住我，反而令我更加清楚我自己的不足，我自己欠缺，令到我学会更加谦卑地去面对神和面对人。有没有想过我们信徒的生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复活的基督作见证，为复活的耶稣作见证。我们活出的生命是要显明耶稣基督是没有死仍然活着，耶稣基督正是活着，他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生命力量的最终的泉源。有没有想过你的责任，你的呼召是为耶稣基督活着的复活的基督作见证？今时今日你的记忆场景带你去到哪里？今日的你，今日的我，都是由昨日的你、昨日的我所组成。事实上我们人生就是靠过去大小大大小小的事组成、编织而成的人生。我们所记得的事无可置疑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定义我们的身份。但是今日的你有没有仍然被昨日的你困住，以致你没办法向前走下去？今天你的记忆正带你去什么方向？ 以十年时间来发展他记忆神学的旭忽，一个前南斯拉夫的神学家，他在《记忆的力量》《记忆的力量》这本书他这样讲过，说正确的记忆，正确的记忆是帮人迈向有盼望的未来，正确的记忆是帮人迈向有盼望的未来。但是当人错误地利用记忆，就会令到我们人类充满痛苦，充满痛苦遗憾，充满仇恨，既不能够接受饶恕，亦都不能够饶恕人。犹大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他出卖了耶稣之后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甚至是痛恨憎恨自己。在那一刻，犹大痛苦绝望的记忆里面，他出卖了耶稣，在痛苦记忆里面令到他没办法想象自己可能再一次被耶稣宽恕。于是他怎么做呢？他就上吊来去对抗这个这么可憎可恨的自己，上吊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正确地使用你的记忆，接受主的宽恕，然后再重新站立回来，好像彼得一样，以主为中心去回应他的呼召，去跟从他。这个是复活基督向我们所发出的唯一的呼召，专一的跟从他，没有其他事。复活的主临到我们当中，就是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跟随他。所以当彼得多口地问耶稣，那这个人怎么样？司徒约翰怎么样？耶稣就说，耶稣回复就说，关你什么事？你要做的就是尽你本分跟从我，专一的跟从我，回转就是要跟从我，没有其他事，跟随我。主耶稣向你发出呼召，跟随主耶稣，他今天呼召我们每一个去跟随他，不要再沉溺在过去里面的痛苦的苦劫里面，不要再沉溺在过去的恩怨情仇了，不要将自己成为一个你过去记忆的囚犯。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每个人递出了鱼和饼了，他宽恕了我们曾经有份钉他上十字架的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并且邀请我们进入他复活的筵席里面。彼得就是这样，面对耶稣的临在，他就去接受他的宽恕，以致他能够身份重新被恢复，重新被塑造。耶稣同样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以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去勇敢地面对耶稣的临在，去接受他的宽恕，重新被恢复，重新被建造，以致我们可以再一次去回应主耶稣的宽恕，主耶稣的呼召，以致我们能够用生命去为复活的主作见证。今天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仍然有很多苦劫，很多困扰呢？如果你今天仍然是充满苦劫，无论过去是你被人的痛苦，你被人的伤害，还是你被伤害了，都不要被这些苦劫的记忆困扰着你，释放，释放你自己，在复活主面前释放你自己，接受他的宽恕，接受他的呼召。今天复活的主就正向我们每一个发出邀请，他要宽恕你，他要呼召你，你愿不愿意回应他，以你生命为复活的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你愿不愿意？让我一起祈祷。亲爱的巴父，很多谢你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救赎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给我们看到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多么严重，给我们看到你的宽恕，你的呼召。主啊，你不愿意我们活在罪里面，也不愿意我们被罪的记忆所捆绑，我们的过去已经在复活主面前被抹去了，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去接纳，真真正正的接纳你给我们的宽恕，在复活主里面你给我们的宽恕，以致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 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成为你一个美好的见证。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